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继续来读。我们已经说过，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这里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祷告，在门徒中间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充满了神的启示和许许多多特别的显明出来他和父神中间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请大家再来读一次，上一次我们差不多把整章都读了，这次我们只读四节圣经。请大家从十七章第一节一起读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荣耀。因为耶稣基督心里最挂念的一件事情，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那里我们所讲的荣耀，特别耶稣说到在创世以前的荣耀。而我们承认关于创世以前的事情，我们知道太有限，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实在微乎其微。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荣耀是独一，没有人除了父子之外没有人能够享受的荣耀。但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正如，所以我们就知道底下讲的话跟荣耀是有关系的。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荣耀跟权柄不能分开。这个权柄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所消攸关的事情是从神的权柄出来，因着这个权柄他可以把永远的生命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不仅是管理凡有血气的，并且将永生赐给他所赐给耶稣的人，就是父神所赐给耶稣的人。所以这句话有一点难懂，难以解释。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很强烈的看见神在拣选这件事情上面独一无二的权柄。今天人能够得救，一方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恩典是神的拣选，不是我们的努力。那这里所讲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看的还不是在讲神的主权的问题。我心里有负担要说的是什么呢？是讲到永生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有一个目的，是要把永生赐给谁呢？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永生是赐给谁的？不是赐给所有的人，是赐给神所赐给耶稣的人。换句话说，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强烈拣选的意义。神拣选，神呼召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就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讲，是承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拣选来讲，这是神把我们赐给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得救一点不能引以为傲，因为我们只是一样礼品，是神拿来送给耶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着我们所承受的救恩来讲，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问了，到底什么是永生？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听过这个名词，叫做永生。如果稍一解释，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永远的生命呢？如果你再追问，很多的人只能回答说，因为永远不死的生命，永远永远的生命，它没有终极的生命。但是这些话所说的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不是关于这个生命本身一个性质上的概念。这里有一句话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章讲的是特别，第三节讲的是特别的话，在别处的圣经没有找到这样的话，所以我才说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有很多是耶稣自己特别向着门徒要传达的信息，而这些话他是借着和父神祷告中间把它启示出来。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认识你，认识父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位父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们，永生建立在两个认知上面，这两个认知是什么？就是认识父，认识子。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弟兄姊妹们，永生是什么东西？什么是永生？今天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主已经告诉我们信的人有永生，这是简单的回答。在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若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果。所以我们大略的领会，今天我们得的永远的生命是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并且这个神的国度是我们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情。弟兄姊妹们，现在在耶稣基督工作，他的执事快要结束，快要完了，他在地上的时间不多的时候，他把一个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深的思想放在这里。他说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一个启示，永生是一个认识，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这就是永生。很稀奇吧？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圣灵独一无二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在哥罗西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都很特别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信主的经历是什么？大家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有一天在那里行走，手里正拿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去逼迫信奉耶稣基督、信奉这道的人。但是忽然在晌午的时候，天上有大响声，他一下子被震慑住了，神向他显现。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所得着的是从神来的启示，不是出于人的教导。他忽然一下看见耶稣基督，他就在那里称呼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大光照着他，就有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讲到他得救经历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叫做启示。他说我所得的不是从人来的教训，是神给我的启示。启示什么？叫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叫我知道耶稣是基督，叫我知道耶稣是现在活着的那一位，叫我知道耶稣就是主，就是我的主。犹太人讲到主的时候是指的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字，叫什么？叫他做 Adonai。 Adonai 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主的意思。当他保罗称呼这一位从天上对他发声的是主的时候，他乃是明白他遇见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所有的事情，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他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回答我，他的事情是什么？他常常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写明了。 他常常说我所做的事，他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直到如今。他说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做。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绝对不可能，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怎么能说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稍微花一点思想，到底在这里耶稣所说父所托付他的是什么事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一个建议？荣耀父，是前面讲荣耀父，但是怎么样荣耀父？现在我们就知道一个基本的事情，就是他要在他的身上显明神是谁，显明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他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他道神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能够叫人认识神，认识父亲。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独一无二的工作就是要彰显父神。假如我们基督徒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假如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托付感，像刚才向姊妹唱的诗歌 Francis Assisi 这个圣弗兰西斯所讲的，让我做一个器皿来彰显神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每天吃饭也罢，睡觉也罢，做事也罢，和人相处也罢，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里面总有这样一个托付的感，觉得说今天我在地上的目的是要彰显父神的荣耀，那我告诉你，你会成为一个大不同的基督徒，你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基督徒。假如所有神的儿女都这样，以见证耶稣，以传扬父神，以让人认识父神为他的使命，我告诉你，教会整个的光景不同，教会不会被世界所吞吃，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吞吃，也不会被罪恶所吞吃，更不会在仇敌撒旦的权下受压迫，不会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在地上已经成全了，因为他无时无刻不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可以知道从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就看见了，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给他行成人礼，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他就在那些教法师中间一面学一面问，以至于当他的父母不留心的时候，他们回去了，把他留在圣殿里面，他们走了三天在同行的人中间找不着，才回到圣殿里去再去找他，他还在那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和我你的父挂念你吗？找你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因为玛利亚特别提到约瑟，所以耶稣告诉他，我以我的父的事情为念，这是指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里面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不错，他也召集门徒，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他也用神迹使五千人吃饱。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忽略了他心里面最中心的目的，我们就只看见神迹奇事，甚至我们只看见他的教训。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让人认识父神。所以主耶稣才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永生 是从启示来的，是从我们的认识来的。当耶稣讲到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实在是包括所有一切在地上的经历所能明白所能带给我们的。这个认识说到我们的经历，这个认识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这个认识是一切的一切。前天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那里有个瞎子蒙神的医治。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第九章西罗亚池子，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记忆犹新，对不对？你看他在那里对于耶稣的认识就一步一步的增加了。起先他们问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那些法利赛人问他，那个瞎子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用泥或他用唾沫或泥抹我的眼睛。他的经历在他没有看见主的时候，在他眼睛没有被打开之前，他只知道有人摸他的眼睛，他奉命去洗，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一洗回头一看看见了。这个人生来是眼瞎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而且因为他是生来眼瞎的，这是一个缺陷，不是因为心理的障碍，所以更不是因为心理的因素他好了，不是的，是有残疾的，不能看见的。而且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那个瞎子说从来没有听说，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说人把瞎子的眼睛生来是眼瞎的打开了，可见他也是盼望得的医治，对不对？不然他不会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病例得的医治的。如果什么人医治了他，他会去找这位名医，对不对？他研究了半天，可能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可能有人告诉他类似却跟他不一样，可能他也拜访了多少医生，医生说对不起，若是受伤的我可以医，从来没有看过的我不能医。所以他很失望，他牢牢记得创世以来没有听说把瞎子的眼睛生来是瞎眼的给他看见的。但是耶稣来了，对不对？耶稣或泥抹他眼睛，开他的眼睛。那天是个安息日，法利赛人很不高兴，所以一再的盘问瞎子，甚至不相信他原来是瞎眼的，以为他装假的。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一步一步讲出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起先只知道这个人名叫耶稣，到了哪里他都不晓得。他们说这个人不守律法，所以他是个罪人，不守安息日。他们问瞎子说，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谁呢？瞎子的大起胆子来说，他是个先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先知这两个字是当不起的，不好当的，先知数得出来没有几个。旧约的历史几千年来先知的数目也不过一把。现在这个瞎子大胆地说他是个先知，而且以色列人中间长久没有先知了，400年没有先知了，所以他们常常等候先知。现在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他们不信他从前瞎眼，要叫他父母来，父母来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他是我们的儿子，他已经成了人，你问他吧。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商量好要把他赶出会堂。这些法利赛人对那瞎子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啊，先已经讲好了，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底下怎么样暗示他。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瞎子怎么说？瞎子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能看见。 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跟他辩论。这个瞎子反过来问他们说，你们真是奇怪，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是你们说罪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么现在这个人明显的一个能力开了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创世以前创世以来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的。他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反过来向这些法利赛人提出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增加，最后门徒遇见他，耶稣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说，谁是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因此那个瞎子立刻就敬拜耶稣，主啊，我信。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他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的认识，一直到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的？其实他对于神儿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说这个认识是因为从病得医治开始，可以，但是病得医治的人不一定认识耶稣是谁。如果只是病得的医治，很多人病得医治，甚至大麻风也得的医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了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其他九个人哪里去了呢？他们病虽然得了医治，他们并没有看见耶稣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幸运，我们不需要经过这样的挣扎。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灵开了，心窍开了，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法来解明圣经，叫人看见耶稣是谁，但是最后的一步坐在人的心里，这是圣灵做的。所以我说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还没有懂得这些关键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只能把事情告诉他们，告诉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现在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末了的时候，耶稣向着父神的祷告就不是这样祷告，他不需要告诉父神说圣灵风随着意思吹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不需要。他讲的话是非常经典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因着这句话以后，约翰可以说在人的心里面有耶稣的就有了神的儿子。约翰一书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一句话是从这句话演化出来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话非常深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认不认识谁？谁是神是谁？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我想答案在这里信主的人都要回答，我们认识。保罗也说嘛，你们这些认识神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的认识是救恩上一个基本的需要，但是常常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很稀奇的。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神，并且保罗说我们也被神所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认识不够。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现象？你说我认识神，我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我对于这个生命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也因为这个矛盾的心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进，需要一直追求对于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不提出这一点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了，已经认识神了，可以了。不，在这句话背后他所说的还不仅仅是认识而已。认识什么？主没有把所有关于神的属性说出来，但是说了几点。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独一两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他是独一的，他就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对不对？独一无二的，完全与众不同。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我们知道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他是荣耀的，我们知道他是永存的，我们知道他是创造者，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宇宙规律运行这些自然律的设计者，我们知道他不仅设计，不仅创造，他也维持这些律，以至于今天世界的运行像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更知道什么？更知道他是审判者，更知道他创造宇宙世界有目的，虽然我们对这个目的不完全说得明白。弟兄姊妹，我说什么？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这里一句话说什么？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犹太人思想里面，这是如何不同的一件事情。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在旧约里面曾经说，以色列的神啊，你是独一的神。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是独一的神。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受了迦南人的影响，他们敬拜许多的偶像，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当耶稣在这里宣告你是独一的神的时候，不仅是把以色列人的思想带回到旧约里面最初原有神带领他们这件事情，并且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段的，当我们说到独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的心还能爱恋什么其他的事物，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为了自己有什么主权，需要一定得着什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说你独一的神的时候，是跟他的生命完全配合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在地上唯一的目的 与荣耀父神。所以在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神，他所以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因为他认识神是独一的神。这一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知不知道神是独一的神呢？知道，但是我们的生活像不像认识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呢？不像，我们仍然坐在这里。所以我说这句话是一个大的挑战。当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只有在神的面前，在主面前惭愧。我说主啊，我枉读了你多年的圣经，但是我还不认识你独一的神，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点上面接受挑战。话很简单，耶稣的话非常简单，他下一句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名字耶稣基督放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从来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从来他对世人说什么？他说他是人子，对不对？这里他在父的面前祷告，特别的提到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基督的意思，大家也知道耶稣的意思。我们也讲过耶稣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耶稣自己称作耶稣基督。为什么？好像第三者的称呼，不像自己称呼。因为这句话的意思，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超过时代的限制。耶稣本人可以过去，但是他差遣耶稣成为基督这件事情却是永远有功效。什么人能够接受这个启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叫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在这个差遣的过程中间，叫我们看见背后整个神工作的计划。神不是随随便便差遣耶稣来，他先用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经过旧约整个时代的制作过程，要叫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来接受一位救主从他们中间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这样说。当他差遣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耶稣的故事，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差遣。你不要以为耶稣来的时候，差遣的时候大有荣耀，在我们信的人也许看见有荣耀，在不信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今天你不要说我们接受主的人，主把我们差遣往世人中间去，我们会有什么荣耀的待遇？因为约翰福音17章讲得很清楚，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讲差遣两个字？因为当我们对耶稣奉差遣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对我们自己身上的使命感才有更深的认识。这是耶稣基督接受差遣的条件，他被弃绝，他被藐视，但是他仍然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因为他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就没有另外一位是奉差遣的。神只有差遣耶稣基督来， 神也只有借着这样的差遣，让他成全神所托付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受差遣，有没有人比我们受的差遣好一点？他传福音更有果效？不一定，因为原则上我们受差遣跟神的儿子受差遣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不仅认识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看见这条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有多深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可以照着他生命的历程有各种更深不同的认识，都是一个认识，但是深度上的确不同。而在这些深度的认识中间，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上次就告诉各位不知道怎么讲。你以为经过两个礼拜我会知道怎么讲了吗？还是不知道。但是每一次我读到这些字的时候，我里面实在觉得伟大，真是伟大。你当你把你的心思这样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寻求的时候，你真发现这是神所启示的。我越来越觉得不需要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对人说明圣经是可信的。当你去读的时候，只要他肯打开来读，只要他肯把他的心打开来，他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信息我们稍微短一点。最后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只是传扬，而圣灵要自由的做工运行在每一个听见的人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借着我们的祷告让圣灵有自由工作的机会。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很多年了，有些人听过他讲道， David Duplessis， 杜普西弟兄。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年纪非常老迈，属灵生命非常成熟。他跟我讲两件事情，他说他的经历。第一个经历，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很多人讲究圣灵的工作，很多侍奉主的人常常祷告，主啊，给我这个恩赐，让我在会中能够服侍你。主啊，今天给我医病的恩赐，所以若是有人有病到我的面前来，我可以按手，他的病就好了。主啊，你给我分辨诸灵的恩赐，给我预言的恩赐，所以我在他面前能够为他说预言，他就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各式各样的恩赐。他说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他就不再求神给他什么特别的恩赐，他只求圣灵在他的里面能够做工。他说因为他看见神是照着神儿女的需要差遣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本身乃是说明他更清楚仆人的地位。去服侍人的主人要怎样服侍，那些受服侍的人，当然主会差遣圣灵在他的仆人中间做工。只有当我们挂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才会向神求恩赐，多给恩赐。当我们顾虑到神儿女需要的时候，这些恩赐自然不要紧，神会做工。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他说从前每次聚完会的时候我就呼召，什么人现在受了感动请你举手。他说有一次当他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忽然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 如果这个最后五分钟才是圣灵工作的机会，那么前面三十五分钟做什么呢？圣灵不能在前面三十分钟、四十分钟里面感动人吗？一定要最后五分钟吗？所以他就改了，他以后就说，什么人在刚才聚会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做工的，那就是圣灵已经做工了。他讲了什么？他相信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实在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听到，许多人聚会，到底你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到底你认不认识神是谁？要决定你有没有永远的生命。很多人不敢觉知，不肯觉知，不愿意觉知。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你赖也赖不掉。你不能说我没有得救。你有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你有没有认识神是谁？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应当敬拜其他的偶像。假如你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启示放在你的心里，你已经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打开以后，在我们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面还要继续的长进，继续的往前。我再说，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这样在地上荣耀父神，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是谁，并且也真正认识他来到地上的使命。这两件事情在今天每一个人基督徒心中还是一样带有挑战性。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认识真神，你也认识耶稣基督，你在地上你的生活目的就不同，神也能借着你使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福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你。耶稣，我们越过越看见在你里面，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认识自己是谁。主啊，今天在许多世人中间，我们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主，在许多基督徒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蒙你的恩典救赎，但是对于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知道的何等的有限。主啊，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在提醒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所以为神的儿子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乃是基于里面清楚的认识。主啊，把这个透亮的认识赏赐给你的教会，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是永生，真认识耶稣基督你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真认识父神我们所信的主是独一的神。主啊，因此借着这个认识，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叫我们侍奉改变，叫我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满有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所托付的事我们也要在地上照样成全。愿你恩待你的教会，今天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借着你的圣灵做工在神的心里面，叫你得回你神儿女的心。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